诸法等性本起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无力，力藏本来护着龙金巴，七情无垢光尊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继续宣讲，全知末不生灭切所造的如来藏大纲四无论。如来藏大纲四无论，主要是通过殊胜的理，正在抉择一切有情相续当中本具如来藏。也就是说呢，我们现在的这个有情当中呢，也是具足圆满的佛性。那具足圆满的佛性，如果再进一步宣讲的话，实际上就是说，在我们的相续当中，现在就具足佛陀的这些种种法身和色身的一切功德。那么就是说，平时我们看释迦牟尼佛，看这些三世诸佛，他们相续当中所具足的这所有的功德呢，实际上在我们相续当中一点不缺的方式圆满具足。那么就是说，具足这样的功德呢，只不过是通过有情的这个无明障住之后呢，没有认知，没有现前而已。那么实际上发心修道了，也就是让这样一种无明消亡之后，让这个本具的佛性现前的过程。因此说呢，我们在这个了知这个佛陀所宣讲的这个三转法轮的次第，或者就是说诸大德祖师在阐释这样一种这个教义的不同侧面呢，那实际上都是帮助我们来现前佛性的殊胜方便。那么首先呢，我们也知道必须要通过这些无常啊，通过这些业因果等的道理来转变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呢趋向于解脱。实际上就是说，我们的心能够趋向于解脱，能够发起趋向解脱的心，也是因为在我们的佛性当中呢具足这样一种功能啊，具足让我能够让我们升起这样法的功能，所以说我们才可以通过外面的这些法的引导，让我们呢对于解脱道产生一种兴趣，产生一种想要获得的这样一种意念。那么实际上，我们的心如果求解脱之后呢，就可以说和如来藏开始相应了。最初的相应呢，是一定要升起一种求解脱的心。求解脱实际上是如来藏现前的这种过程，或者如来藏现前的这样一种结果。那么就是我们通过这样一种有为法的这些修法的思维之后呢，我们内心当中会产生一种和以前完全不相同的一种感觉。以前呢是一心一意的想要在轮回当中蒙求这样一种安乐，那么后面呢想要从轮回当中出离。那么就是说是通过升起这样心之后呢，对我们而言最大的障碍就已经遣除掉，最初的障碍已经遣除掉了。那么后面我们要进一步的修持和实相相应的法，也就是说修持这个大悲心和修持空性的智慧。那么大悲心它主要是对一切众生开放自己的心，那么实际上就是说是泯灭自他的这种分别，这个方面也能够消除掉我们的这个课程。然后再通过这个空性来就是说了知一切的这个显现法，实际上都是远离思辨析论。在了知这个基础上呢，那么如果能够再进一步来抉择这个空性的梵体，从空性的另一部分，它就是一种本具功德的，并不是一个单单的空性的这样自性的话，实际上就能够了知空性和光明的这个无二的这样一种自性，无二的本体。那么这个次第呢，也就是佛陀宣讲正法的次第，让我们逐渐逐渐的接受现在我们相续当中本具佛性，我们的心性就是佛性的这样一种观点。那么还有呢，就是说是在这样一种直接通过这个现象来给我们抉择，没有离开过实相啊，就是说在这个禅宗当中也讲的烦恼就是菩提，或者说在经传论当中讲了，就是说贪心就是这样发生的等等，也有这样的很多的讲法。实际上呢，就是说实际上从它的现象来讲呢，它是一种烦恼，但是它的实相来讲的话，它就是一种智慧啊。这方面呢，我们都通过学习之后呢，实际上对我们的这个修法分离课程的方式也好，现前本具佛性的这些问题来讲的话，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掌握了这些窍诀，掌握了这些修法的话，我们会懂得到底怎么样来现前相续当中本具的空性，本具的这样一种光明的自性，怎么样来遣除障碍的这个无明。所以说这样无明它本身呢也是一种无自性的。那么只不过呢，我们相续当中没有了知，没有学习，没有了知的时候呢，似乎在我们相续当中非常稳固的存在。有的时候我们都会想，学了这么长时间，到底有没有办法遣除无明？实际上这个无明一定是可以被遣除的，只不过呢，在世俗名言当中，你自己遣除无明的因缘是不是具足了，是不是圆具了。如果就是说是圆满具足，这个无明一定是没办法安住的。所以说现在我们没有办法遣除无明呢，可以观察一下我们到底缺少了怎么样一种怎么样一种可以说是因缘， 在这个很多经论当中都讲到了这些修法或者获得证悟或者说浅受无明它需要具足的因缘呢，我们就要去认真的去看一下，认真的对照相续当中是不是缺少这样一种因缘。有的时候也许我们是缺少这样一种出离心，有的时候呢我们是缺少这样一种信心，有的时候是缺少这样正见，有的时候呢是缺少这样一种精进的观修啊，这个或者说精进的祈祷。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在这个经典论点当中都讲到了我们要证悟的这些种种的因缘，所以说我们学习到这些种种因缘之后呢就必须要按照这个经论当中所说的去实践，因为这些呢都是诸佛菩萨他实践过之后现前的这个法身，然后再把他实践的这个过程给我们后学的弟子呢在经典和论点当中描绘出来了。所以说呢我们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通过详细的文思修行就可以知道到底如何去观修，如何去修行。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了这个佛性呢在我们相应当中本来具足，但是还是需要修道的才可以分离课程现前本性的。那么今天进一步的抉择啊，觉量派他们这个宗派在安利法身一些像这大无为法的时候呢一些殊胜的观点，殊胜安利的方式，如是一切变化有时与无时的虚空等十方的一切所知均一味平等的含摄于法性中，而彼法性不被任何变化等法所含摄，如虚空包容云而不被云所包容般。那么通过前面建立了这个这样一种一切种子或者建立了这样法身呢，它是一种大藏的自性。对方的根据呢就是讲的啊，就说是这个对方大德的根据就是说已有且非刹那生灭故。那么他们说呢就已经有的法而且是不是刹那生灭的法，所以说一定是大藏的自性。进一步的抉择呢，这个一些万法的法性一些万法的法身它是这样一种这个大恒常的这个自性，安利大乘法的名称。那么就是说它和这样一种课程之间的关系如何是了知，一切变化的法变化的这个法就称之为有时法，还有无时的虚空等十方的一切所知。那么就是说是一切所知呢可以包括在有时和无时当中。那么就是说一切的有时法呢它是属于变化的法，因为一切起作用的法呢它都是因缘和合的无常法，所以说呢这一切能起功用的这个法呢称之为变化的无常有时法。然后还有呢就讲无时的虚空等法，那么实际上就是说虚空等呢就是绵当中也是没办法真正的了知它的自相的，只不过有一种它的名称，有一种它的假象而已，就不像有时法一样如是呢存在它的本体，这个本体呢可以起种种的功用。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虚空实女儿等等它只是一个名称而已，它是属于一种无时假立一个恒常的名称。所以说呢在这个觉量派大德当中呢他对于这个一切的有时法和无时法，也就是说对于无常的法和分别心面前的恒常法，那么这分别心面前的恒常和分别心面前的无常呢实际上都是属于课程，这个方面也是讲得非常清楚的。所以说呢他们也没有把这个分别心面前安立的恒常作为如来藏的这样一种安立，比如说此处的无时的虚空，无时的虚空实际上就是针对于这样一种这个针对于这个变化的有时的无常法而安立的一个无时这样一种恒常的一种不起功用的法。所以说这二者呢实际上都是一种虚幻的一种这个虚妄分别。有时的无常法呢固然是一种课程，那么就是说这些分别性变起来恒常呢也绝对是一种课程。所以说此处呢就把这个变化的有时和不变化的无时的虚空等时间三时所设的法，十方所设的一切所知法全部安立成课程，而且这一些法呢一味平等的含摄于法性中，他们是法性的所设。就前面我们讲如来藏的时候有一个所设嘛，一个所设，一个人设，一个复常的这样意义。那么实际上这样一种这个一切的这一课程变化的所知这法呢全都是属于这个所设，它都是被这个法性所设的，而法性呢不被任何变化等法所含摄。那么也就是说法性能够含摄这一切，那么就是说法性能不能够被这个这些法所含摄呢，这个方面是这个不被任何变化的法所含摄的，如虚空包容云而不被云所包容般。这个就讲一个比喻，那么虚空呢就相当于此处的法性一样，那么就是云呢就相当于此处的课程一样。所以说这方面在比喻的时候呢，虚空它可以周遍一切处，当然也可以周遍所有的云，但是它虚空能不能够被云所周遍呢虚空不被云所包容， 因为云是变化的法，而虚空是不变化的法。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只有变化的法能够被不变化的法所包括包容，而就说是不变化的法是不能够被变化的法所包容的。因为就是说是它不变化的法呢，它自己具足这样一种本体，具足这样的自信。变化的法呢，连自己的本体都是不具足的。前面讲，你变化的法呢，前一刹那存在的时候，第二刹那就不存在了。或者就是说，变化的法它是被因缘所改变的缘故，如果有因缘的时候呢，它就出现；没有因缘的时候，它就不出现。所以说，这样一种连自体都不存在的法，怎么可能去包容其余的法呢？是没有办法包容其余的法的。而虚空这种大啊，这种无为法，我们说大无为法是法性啊。实际上，虚空这种无为法呢，它是不被因缘而转变的，它就是如是安住。但是此处我们就把这个虚空作为一个例子啊。前面我们刚刚讲过的虚空它是属于不存在的法，但是呢，就是在讲比喻的时候呢，就可以用这样一种不变化的虚空来作为这个例子啊，来讲虚空和云之间的这种关系。那么就在很多大德的论点当中也是曾经这样讲过，比喻和意义之间的关系呢，它实际上呢，从某个角度来做比喻，不是说方方面面完全相同的方式来做比喻的啊，通过这个方面来进行这个案例。比如说呢，有的时候我们讲这个佛啊，众生在成佛的时候，最初的时候呢有课程，中间的时候修道的时候逐渐这个认知这个课程的自信，来觉着他的这个啊，就是说空性光明，然后最后成佛的时候呢啊，就是说这个课程啊消亡了，就好像说虚空最初的时候呢是没有啊，最初的时候不具足这样一种这个云，中间的时候具足云，后面呢这个云消亡了，这个时候就对照这样一种这个寂照果的三昧。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就说呢，那么这样会不会变成佛最后又变成了重新啊，就是说升起课程呢？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虚空的云虽然暂时性的消亡了，但是又可以重新升起来。那么佛消尽了这个种子之后呢，能不能够重新又升起这样一种这个又升起这个课程呢？实际上二者之间是不一样的。虚空它可以一而再再而三的来升起这样一种这个云，但是佛呢把这样一种课程消尽之后不能够啊，不会再重新升起课程了。这个就是二者之间的不相同的地方。那么就是说佛成佛之后呢，把他迷惑的因，所有迷惑的因全部消亡了，相当于说呢就是把这个升起云的因全部消亡了。那既然没有了升起云的因，当然虚空当中就不可能再有云。但是在我们的人间看起来的话，那么这个云的因是一直存在的。一段时间当中万里无云，一点云都没有，但是呢过几天之后马上又会有云。这个方面就是因为它的因生成的因还存在。但是我们在做比喻的时候呢，就只能说最初的时候天空当中没有云，中间有云，后面又没有云了。这个对照在本经的时候呢没有这样的烦恼课程，在道位的时候呢有烦恼课程，后面成佛之后呢没有烦恼课程，我们是相似的这样对照而已。实际上真正要很严格的去对照的话，我们就很难以理解这个意义了。所以它只是从一方面来对照暂时的这个比喻呢，只能做暂时的这样一种这个暂时的这样功用，没有办法和真正的大无为法的佛果等等来做这个完全的对照的做比喻。那此处也是一样的，虚空这个法呢，刚刚我们讲的它是属于一种无实法的，但是呢在这做比喻的时候呢，它必定是一个不变化的法，所以说把这个虚空不变化的法呢和变化的云二者之间做一个对照，来让我们知道二者的法性和有法之间的关系。因此彼法性大平等界光明本基，仅是以自然智慧的自信，自然周遍一切法具身而住，然其自信在具有课程障垢者前不显现。所以说呢，这个法性大平等界光明本基，那么就是说这个本基呢是属于这个法性，是属于大光明的大平等界的这个光明自信。那么这个光明自信呢，仅仅是以这个自然智慧的自信自然周边一切法具身而住的，就是说除了这个法之外呢没有其他的法，它就是一种自然智慧。这个自然智慧呢并不是通过因缘重新产生的，不是通过因缘重新产生的，这个智慧就叫做自然智慧。那么这种自然智慧的本体呢，就是说自然的周边一切，就是说通过法性的力量，通过法尔的这个力量的话，就自然周边一切有法，而且呢就是说是无始以来具身而住。无始以来具身而住，就是讲没有离开过有情没有一刹那过离开过有情，只要这个有情具有心识，就一定具有这样一种本具的自然智慧从这个方面讲具身而住的。所以要从这个方面了知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了我们无始以来流转的 非常的冤枉，就是说是带着这样一种这个具身智慧没有认知的缘故呢，频频的入地狱，频频的入恶鬼，像这样的话就入了很多次的三恶趣，在人道当中也流转，反复流转，像这样的话也是修过相似的道，但是从来都没有认知过这样一种这个本具智慧。这方面是具身而住，不单单是自己具有这样一种本具智慧，而其余的一切有情都具足这样一种具身智慧。所以说如果我们前面我们讲过，如果对于这个问题能够产生这样一种决定的信解的话，那么会对自己能够成佛，那就绝对产生一个不可动摇的一种信解，那么对于其他的众生呢，也会产生一种自然的悲心当我们再去看轮回当中的这些众生的时候呢，他就会发现这么多的这个未来佛现在呢在这个轮回当中如是的忙忙碌碌的做这些世间的琐事这么多的这样具有佛性、具有如来藏、具有自然智慧的这样友情呢，现在呢就说还在就说是这个营造这个课程，他没有办法发现。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升起这样一种悲悯心，这些悲悯心之后呢，就会想怎么样去开发他们本具的佛性呢？这种佛性是如此的天然呢，如此的自然，就是没有不需要通过任何的因缘去让他重新具足一种这样佛性。现在就是告诉他你具足这种佛性，让他产生一个信解，他就可以真实的去修道，开始准备开发类本具的这个佛性了。所以说当我们具足这样一种正见的时候呢，再看这些众生的时候呢，他这个观念就会完全不相同。一方面也会有一种就说是敬畏，因为他们本具佛性嘛，他们都是未来佛，他们都是本具佛性。常不清菩萨也说，你们是未来佛都会成佛，我不敢轻视你们。像这样的话，就说他是这样的对于一切众生的态度的，所以他内心当中具足这样一种殊胜的正见，所以说呢，在行为上面自然而然就会显现这样的行为。那么现在有的时候，我们对于很多友情是很轻慢的。对很多友情呢是一种就是看不起的这种态度，但实际上呢真正学习完这些经论之后呢，我们就会认知，真正从内心当中认知，看到一个友情就知道他一定具有如来藏，和我一样具有如来藏，和释迦佛一样具有这样一种圆满的法身功德。所以对于其他的众生，他自然而然就会有一种这样一种这个敬畏的心，和有一种这个升起这个悲悯心，具足这样一种这个如意宝，但是呢没有办法认知的缘故，还在感受这些贫穷。那么这个方面讲的一切友情都是具身而住这样一种自然法性的智慧，然其自信在具有课程障垢者前不显现。但是呢这样一种大违法的这个大违法的这样一种本体自信呢，如果说具有课程障垢，在他这种人面前呢是不显现的。就前面我们讲过，当他的这个水变成冰的时候，当这个绳子变成蛇的时候呢，他是没办法现前他的这个本来的自信的。所以说当这个法性他被无明障垢不显现，法性显现成了二取，显现成了这样一种课程障垢的时候呢，他就没有办法认知自己本具的这样一种佛性了，他就会认为自己就是一个和其他的人一模一样的这样一种法，他也没有想到还有另外一种可以就是说让我们就是说来认知本性的一种修行的方式的，完全没有办法认知，和一般的这个世俗人一样去追求那些就虚妄的东西，追求的一些实际上最终都要抛弃的东西，像在为了这个呢穷其一生的经历，不单单是穷其一生，而且生生世世当中呢都在追求这些水泡最后呢就是说有些时候呢根本追不到，追到之后呢有时候很快就会破灭的。所以说呢就是说他不知道内心当中有一种本具的如意宝珠，有这个本具功德的这样一种法性存在着。如果真正知道这个法性的功德，如果真正知道这个解脱的利益的话，相信是没有人愿意去再去追求那些现而无实的东西，无而显现的这样一种课程的。所以不单单我们就是说对别人要这样去分析升起悲心，那么对自己的这个思维方式也应该有一种反省应该用反省。那么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还没有产生对轮回没有产生个厌离心的，就应该多考虑这个法性和有法之间的关系。法性是坚固的它是一种具有这个稳固具有实意的，而就是说有法的课程呢，我们平时按照凡夫的思维所去追求的这些物质追求的这些享受，实际上都是一种有法，都是一种课程，都是一种虚妄分别，实际上都是不存在的。所以把二者之间的这个虚妄和第十，或就是说是具不具有实意等等做详尽分析之后呢，越分析内心当中就越能够了知二者之间的差别，越了知二者之间的差别，就越对就二者之间的这种取舍的方式呢，你可产生一种信心。然后呢最后就是决定呢，这些一定要就去这个修持法性，一定要就是抛弃对这些虚妄法的追求 这个方面你慢慢慢慢就可以让自己的心入于道中。若已能遣除障垢的五道所设的断正力，而获得人之所知无别的大智慧时，由自然智慧无变故获得一切人知，后面呢就掉了一个破折号，加个破折号，获得一切人知，那在法性圣意中平等一位无别，同时无情任运造智的一切种子。那么这样一种这个课程实际上是能够被遣除的。前面呢就讲，首先讲到了法性在有情相续当中具身而住，然后第二层呢就讲到了这种具身而住的自性，如果是具有课程的话它是不显现。第三个马上讲到这个问题了，实际上这个课程呢能够被遣除掉。那么怎么样遣除呢？能够遣除障垢的能智，就是讲五道所设的这个断正力。那么五道所设的断正力就是从质量道开始啊，这五道就是第一个就是质量道，第二是加行道，第三就是见道，第四个就是学道，第五个就是无学道。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见道过了是学道，有的时候是讲修道。像这样的话就是说通过质量道、加行道、见道、修道和无学道呢，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就是讲五道所设。那么在五道啊这个本体当中呢，它都有一种断正。当然了，就是说真正具有断正的能力的是在见道以上，他因为亲见了法性嘛，亲见了法性之后呢，他就有一种非常深的断正。但是呢在这个见道之前的质量道和加行道的位置当中呢，他也有一种断正的能力。那么有的时候呢就称之为压伏啊，有的时候是把粗大的这些烦恼、粗大的这样的课程呢可以断掉，微细的种子啊，比较微细的部分还是通过亲见法性才能断掉的。所以说一般而言呢，在质量道当中主要就是质量道当中主要是通过闻思的方式来产生定解通过闻思的方式的就说是产生这个性解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说加行质量道的菩萨主要是闻思，但是也是要修行，修行是要修，但它主要的方式呢还是放在这个闻思上面的。那么还有一些地方讲的是，我们如果要进入到这个质量道当中，以大乘的质量道为例的话，如果要进入小质量道，它必须要升起一种真实无伪的菩提心，没有造作的菩提心升起来之后，这个时候就可以说进入了大乘的小质量道。所以说我们自己到底有没有进入大乘的小质量道呢，可以看一看在我们内心当中是不是真正的具足了这个不造作的菩提心。如果有了这样一种不造作的世俗菩提心的话，就可以说已经进入到了大乘的小质量道当中。那么如果现在我们内心还没有升起这样一种这个无造作的菩提心的话，就是连大乘的小质量道还没有取入的。小乘的小质量道呢，它是以出离心为标准的，就是说什么时候你的心当中有了一个完全的追求解脱，对世间轮回的一切的财富没有丝毫的一种羡慕的时候呢，真正升起了一心一意解脱的心念的时候呢，这个是进入了小乘的小质量道。这个大乘的质量道主要是以菩提心为标准，有了这样不造作的菩提心就可以说进入了小质量道。那么在这个之后呢主要是有了菩提心之后，再的对于法界自性的这样一种经论，再的做闻思，内心当中产生正见。那么在加行道的时候呢，主要是以感受为主，闻思也是要做，但是它主要是以修行感受他自己所闻思到的这样一种法意，来对于空性啊，对于这样一种法性呢有一种感受，有一种觉知。然后在见到的时候是亲证法性，那么修道的时候是对于见到的时候亲证的法界进一步的去修习，让它圆满，让它就说是清净增长。然后就是说是这个到无学道的时候呢，就是成佛，本机当中所具备的一切的自性一切功德在无学道当中完全成露，完全呈现出来，这个方面就叫做这个无学道。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整个五道它是遣除障垢显现法性的这个过程。所以说这样一种课程呢，实际上是能够被五道所设的断正力所断的，就看我们自己是不是能够使用这样五道的所设的断正力断除这样一种这个课程。那么就是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我们自己要首先闻思它是可以，这个课程是可以被这个五道的断正力所断的。那么现在就看我们是不是具足五道所设的断正力。五道所设的断正力，它主要是最初的时候呢，这些菩提心啊，这些法呢，都是可以通过逐渐累积的方式呢升起来的。那么这个心呢，它是可以改变的。以前呢，我们的心当中是充满了自私自利的作意，让我们没有办法相合与大乘。所以后面呢，就前面我们再讲过，就大乘的核心呢，一定是要断除自利心，要升起利他心。所以当我们的心当中真正的升起利他心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升起菩提心。 所以说这个方面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很难很难，就怎么样才能够升起利他心呢？但有的时候也是觉得它不是特别难，关键就是在于第一个你要掌握它修行的方法啊，把修行的方法第一个必须要就说是比较准确的掌握，怎么样来断除自利心，怎么样来来就说是这个观修，怎么样来发展自己的利他意乐，这个方面是在很多比方入行论呢，还有这个前行当中讲四无量心啊，广论当中讲菩提心的修法等等，这个方面讲的非常的圆满。所以如果能够按照这样的修行的方式去修下去的话，我们的心可塑性非常强。有些大德讲的这个，我们的心就像面团一样，就像一块面团，你怎么样去塑造它都可以，随心所欲可以塑造它，只是你的方法要得当。第二个呢，你要持之以恒，持之以恒的去做，千万不要就说是不懂得，没掌握方法就去盲修瞎练。这个方面就是越修离目标越远，这个方面就是说是这个付出很多很多精力，但是得到的非常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是必须要有一种持之以恒的持之以恒的这样一种他的这样一种坚固的意乐。那么如果没有这样持之以恒就是修两天之后呢，发现没有什么改变，没有什么感觉，然后就把这个放掉之后呢，又去搞一个其他的这个修法，搞两天之后呢，就觉得这个也不适合我。实际上每一个法都是适合你自己的，只不过呢，就是说这些很多法呢，在短期当中它不一定发挥它的效用。在世间当中学手艺啊，世间当中学这些技术，它都不是说你学两天两三天马上就可以和师傅一样这么得心应手了，它不是这样。师傅他也是就说是长时间的这个学习之后呢，熟能生巧，他才能够达到一种和一般的人不一样的境界嘛。实际上我们看到佛他的菩提心这么圆满，菩萨的菩提心这么圆满，我们去学了之后呢，一看离佛的标准还离得很差得很远啊，离菩萨的这个菩提心差得很远，就觉得我们自己没有希望了，并不是这样的。实际上很多就是说是这个佛，很多菩萨因地学法的时候，他也是经受过挫折的。他在修菩提心的时候等等，他也是有这样一种这个反复啊，或者有的时候也会有这个障碍出现的。比如说我们大家知道的观世音菩萨，不管是显现不显现，反正呢就是在这个修佛的过程当中呢，曾经退心啊，自己的头裂成千瓣的，这个方面也是有这样一种这个事情。所以说要修持一种利他心呢，他允许每个人呢，他是出现这样一种这个出现这样反复，但只不过呢，这些反复我们要认知，我们要对于这样一种这个所谓的障碍呢认知，它绝对不是真正本性当中具足的一种自信的障碍，它只不过是暂时的一种障碍而已。所以我们对于这样一种利他心呢，一定要去发展。发展之后呢，就是说，当我们就是观修啊，就是说是很多年之后呢，这个利他心一定能够被我们成功的塑造成一种利他的意乐。所以说我们千万不要想我要在七天当中修利他心，那如果修不成我就要放弃，千万不要这样想。实际上就是说这个利他心它是属于大乘道的精华，它是属于大乘道的核心，穷其一生来发展利他心，一点都不没有浪费时间。就即便是我在修法的时候没有修持任何其他的高深的法，但是我在一生当中最后在临终的时候，我内心当中升起的利他的意乐，真正的成功的泯灭了自私自利的作意呢，这个就是一个成功的修法了啊，这个完全就是一个成功的修法。只要你的利他心升起来之后呢，其他的这个修法马上就能够成就，很快就可以成就。所以说我们千万不要想这个利他心这个菩提心嘛，它是属于前行啊，属于前。实际上一方面是针对大圆满来讲，它是属于前行，也就是说呢，你必须要在菩提心的基础上，你才可以修持这样大圆满的这个智慧。但是这种前行，实际上从某个角度来讲，它也是正行，因为它就是整个菩萨道，它都是菩提心，整个菩萨道都是利他心。就是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了，就是说如果你的内心当中没有升起这样利他心的话，很难以升起其余道的功德，因为它就是一个从头至尾的一种这个核心或者一种基础。如果你具足这个的话，其他就很难修，不具足就很难以修持其他的法，没办法进入大乘当中，又怎么样去现前大乘的道果呢？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对于这个该具足的东西呢，就是说过于的放松了啊，过于的就是说不重视，所以内心当中现在都没有想过要去发展一种利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利他的心念，没有想过要去对治自己自私自利的心念。所以说也是经由就是说因为有这样一种原因的缘故呢，我们的上师呢才是就是说是这个一直在强调利他的意乐。一直要强调就是说是让他的弟子让我们就是说是升起这样一种利他心，一定要发展利他心，一定要打破自私的作用。我们都在课堂上听了无数次了，像这样的话，实际上这个是因为非常重要的缘故，上师才从不同的侧面在不同的场合当中，通过不同的例子来让我们知道利他心的确是非常重要。所以说如果你没有这样利他心，大乘的法题都不要提，全都成了影像， 全都成了相似的法。也许你可以做得很好的一些其他的法，但是实际上呢，就是说是没有利他心所摄持的一切大乘法都不是大乘。是不是小乘法要看你内心当中有没有出离心，如果连出离心都没有，那就成了世间法。所以说就是说 你举的旗帜是打的旗号呢，是讲我的修大乘，但实际上你的骨子里面修的是世间法的话，这个就非常可惜。所以说与其呢就做很多形象上的这些东西呢，不如的首先呢内心当中啊，就是来修持一种利他的意乐，把自己的心转变成利他，像这样的话才可以就是说是这个认认真真的或者脚踏实地的修持大乘，实践大乘。因为说我们在这个讲的时候呢，它这个利他心呢，它是一定需要去发展的。有了利他心的话，那么就可以真正的去这个修持这个大乘。所以说利他的心的基础上，他可以去发展空性啊，发展这个光明。如果没有利他的心，你绝对不算大乘，也没有办法靠近实相。所以说如果能够在这样大乘的过程当中啊，大乘的质量到这一方面去升起这样一种这个利他心，逐渐就可以来就是说现前一些种子。如果连利他心都没有升起来的话，那么最后的这个一些种子，它虽然是非常的让我们向往的，一看佛的正悟，一看佛的一切种子的功德的时候，非常让我们向往，但是呢我们最阴方面从来就不去实践的话，那么就没办法真正的就获得一切种子。就像世界上的一个人对别人苹果园里面的苹果秋天的时候呢，就非常非常的喜欢，但是他自己呢根本就不去在自己的田里去种这个下这个种子的话，那么自己永远没办法得到像别人一样的一个苹果的。这个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讲的，我们想要得到一种这样一种这个想要得到的这种功德法呢，必须要具足它的因缘。具足因缘，当然主要的因具足的这个就是如来藏，但是让它现前的这个因缘如果不具足的话，仍然没办法真正的现前如来藏。所以说这个方面我们就讲到这个必须要具足。那么如果一旦具足了这样圆满之后呢，获得能知所知无比的大智慧，那么对于能知和所知无二无比的这个大智慧，他就一定能获得。那么因为这个自然的智慧是无变化，也能够获得一切能知。那后面讲这个有一个破折号的，那么这个能知就是讲和后面的一切种子它是一个意思。那么就这种一切的能知呢，就是讲在法性圣意中平等一位无别同时。那么就说是这个在法性圣意当中的一切诸法如证悟，完全以证悟的这个平等一位。那么在法性圣意当中平等一位证悟的这个万法的同时呢，无情能够任运照见一切这个一切所知法的一切种子，这个时候就可以获得。法性圣意当中一切都是平等无别的，但是呢这样一种这个佛的智慧呢，它是这个圣意和世俗呢没有完全分开的。那么像这样的话，圣意和世俗也是平等一位的。所以它当圣意的智慧现前的时候，它也能够完全照见一切的这个有法，一切的这样一种其他的一种有情的所知，全都能够任意照见。所以说它在圣意当中不动，但是呢可以完全照见一切所知法，这个叫做一切种子。对于一切万法都能够了知，叫一切种。然而由此不成立自然智慧从因中产生，在真实中成立远离客尘的法身之离析果。那么虽然好像是可以通过修行而现前一些种子，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这样一种一些种子呢，它也不是就是说是从因中产生的。为什么呢？这块讲了就是说是这个由此不成立这个自然智慧从因中产生。如果说从因中产生，它就不是自然智慧了。那么如果是自然智慧，一定不是从因中产生的，所以说它不是能生所生的因果。前面我们再来讲过，这个不是能生所生，它虽然要经由修习的因来现前这样一种一些种子的果，但是呢这样是不是通过一种能生的种子一样的因逐渐逐渐变化，逐渐的发展，最后一些种子从无到有产生呢？实际上根本不是这样的。真是一种成立这个法身果，就是离系果，它只不过是远离客尘，也就是说平时五道的所设的断正力呢，它就是远离客尘的一个方法。如果你的断正力就具足了，像这样的客尘就逐渐逐渐可以远离。如果你断正力圆满了，客尘就圆满分离，这个时候的本具的法身就已经现前出来本具的法身就会现前出来的。所以这个方面的这个果是一种离析果，也可以成立是一种自然智慧。所以说也是主要是成立它是一个大无为法，那根本不是一个有为法无常的自性。因为这一大段我们的这个大科判都是在就是说是这个讲这个问题，就是实际上的这个一些种子或者实际上这个如来藏，它是一种大无为法的自性，它不是有为不是无常的法。所以说这个法身是离析果，也是回到主题呢，它就是一种无变的无为法。虽现是由因心生，但仅在尚未转机的现象中如是显现而已。主甚深经典的究竟秘义是在真实意中法性自性法身的本体无有生灭。 那么就是说是现世由因啊，由因心生。那么就是说好像呢是从因啊继续之后呢，从这个因当中产生的这个佛果，但仅在尚未转移的现象中如是显现。什么是在尚未转移的现象中如是显现的？就是这个因果的关系，由因生果，这个人生所生的这样一种所谓的这个人生所生的这个关系呢，只是在还没有转移的现象中，也就是说在众生的分别心面前可以安立啊，众生是因，佛是果。从众生的这个心识逐渐逐渐修炼之后呢，它就会转变成这个法身。从这个方面讲，或者在共同层当中讲的时候呢，它就是因生果的关系。这个方面就是说，在尚未转移现象中如是显现，这个如是显就显现，因生果这个果似乎是从因产生的，是从因心生的。从这个方面讲，共同层当中它没有讲大无为法，所以说就是说，你只要居住了因缘，这个果呢就会出现。这个方面就这样讲的，但是这个是在这共同层当中或者没有转移的现象当中这样显现这样程序的。那么在究竟了义的经典当中是不是这样程序的呢？究竟了义当中不程序这个这样佛果是从因产生的。诸圣深经典的究竟密义，就是讲二转法轮的了义部分，还有三转法轮的了义观点呢，这个究竟的义趣呢，是在真实义中法性自性法身 本体无有生灭。那么他这种这个法性自性法身的本体是没有生灭的，没有生灭的意思就是说并不是以前没有现在重新产生了啊，不是这样一种生生灭灭的有为法的差的自性。一切诸法本来平等是正等觉佛，或是本来寂灭等涅槃及自性光明等，此者是诸清净地的菩萨也难以思维之处，何况平凡人呢？那么就是说一切诸法啊，不管是这个轮回的法也好，像涅槃的法也好，还是什么法也好，这些一切诸法本来平等啊，就是正等觉佛。在他的实相当中，一切万法都是本来觉悟的自性，或者是呢本来寂灭的涅槃，或者就是说本来就是自性光明等等。那么对于一切万法都本来是佛的这样本体，诸清净地的菩萨也难以思维，就是说如果按照他的智力去思维的话都没办法思维，何况平凡人呢平凡人更加没办法思维了。所以说呢，就是说现在我们能够思维一点，我们现在能够了这一点，不是通过智力的，它完全是通过佛在经典当中宣讲了这样一种一些办法本来是佛。还有很多这个菩萨祖师呢，在他们的论点当中详尽的安立了一些办法本来是佛的这个观点，现在我们才可以通过这样一种这个经教相似的产生一点定见，相似的了知这个。所以说如果是凭智力的话，不要说我们就是三清净的菩萨难以思维了，这个方面就说明他这个非常的甚深极其甚深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我们也要对一切万法本来平等是正等觉佛的问题呢产生一个信心，就是说现在似乎还有这个现象和实相的差别，但是在真正再进一步观察的时候，这一切的现象呢本来也是实相的自性。那么关于这一块呢，就是说显宗当中没有很多的提及，它主要是密宗当中它详尽的觉得一些诸法本来都是平等觉佛，就一切的这样一种显现，它是一切的七十件是清净佛的刹土，然后的一切的这个友情，这些都是本尊呐、都是佛，一切的声音都是咒语，一切的分别念全都是智慧。像这样的话，详尽的觉知，觉知完之后呢，我们还知道哦，密宗当中所讲的这样一种这个观点，非常的了义，而且是在三转二转法轮的空前，三转法轮的这个如来藏基础上，给你更加广大的明显的抉择一些万法的这个究竟实相。说这些究竟实相的这个讲法显宗当中呢，就是非常简略的或者间接的体，或者非常简略的体，非常广大的体，而且就是说通过窍语的方式让你来现证的这些修法呢，在密宗的当中讲的非常的详细的。说这些地方这里面很多的这个很多的讲法呢，他就说是我朋友其实它是属于一种过渡，它是显宗密宗之间的过渡而已，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也不算是纯粹的密宗，也不是纯粹的显宗，这方面是一个桥梁。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就说是这个通过这个桥梁的话，能够通达这样观点的话，再学这样密宗的观点就非常容易接受了非常容易修持。然而若如理升起信解，则赞叹等同获得不退转受记故，对此理应当升起定解，对此理应当升起圣解。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实地菩萨通过智力难以思维，凡夫人更加难以思维，但是呢如果能够通过佛陀的这样一种经教如理的产生信解的话， 那么赞叹等同获得不退转受记。那么就是如果你的心当中对于本具一切都是佛自己本具这样一种佛性能够产生一个坚不可摧的信念，相当于获得了不退转受记一模一样啊。虽然就是说这个时候并没有一尊佛显在你面前给你摸顶受记说你从现在开始不退转了，但是呢，如果你内心当中如理的升起的受记的话，已经相当于获得了不退转受记。那么这个方讲则赞叹等同于就对这种获得信解的人进行高度赞叹，就这个人相当于获得了不退转受记一样，从现在开始一定不退转于这样一种菩提道，对此理应当升起圣戒。所以对这样一种这个诚信大无为法，诚信本来是佛呢，它是非常靠近实相的一种见解，非常靠近实相见。如果你的思想能够达到这种高度的话，就相当于已经到达了一种不退转的这个果位一样的不退转，已经去入到了不退转的道当中。所以说像这样一种这个见解非常的这个殊胜，所以说呢，如果你获得了就相当于获得不退转受记，对这个道理应该升起圣戒。那么升起圣戒的话，就说是这个如果有些人内心当中还没有对这个升起圣戒的话，那么就需要通过前面所讲的这些金刚句啊，还有这些大经大论的观点来进行抉择，一定要在内心当中升起一些有情就具有的，我现在就具有殊胜法身的这样一种殊胜正见。有了这个正见之后呢，这个我们讲得很清楚，相当于获得不退转受记一模一样。所以如果你的正见能够达到这个高度实际上就说是得到了佛陀的认可，得到佛陀认可，就会佛陀就会给你受记。前面我们在讲受记的时候大概讲过这个问题。那么下面就是讲用校正说明对佛身观为恒常的功德。如是若与如来智慧身观为恒常，则生福德。那么对于佛陀的智慧身如果能够观为恒常不变的话，这生福德。那么实际上我们学到这么长时间的时候，我们现在已经不用对这个恒常这个字眼再加鉴别了，因为大家都对这个恒常的这个已经很清楚了，这个就是离开分别念一种恒常，绝对不可能是分别念面前的恒常的自信。所以说如果说是从来没有学习过这个教也，一看这一段话对佛陀的智慧身观为恒常还会生福德的话，很多就是说是通过观现身上的心，他就会产生很多的疑惑，它就会发出很多的这样一种争辩。但是呢，如果我们按照这个次第学下来，学到当前的这个位置的时候呢，基本上所有的道友相信都不会再会对这个如来智慧身这个恒常的本体的产生这个疑惑，或者说再同分别心去理解这个怎么会是恒常呢？如果是恒常的话，怎么有过失不会这样去思考了。所以说这个方面用了义的经典来说，如果能够对佛陀智慧身升起观为恒常的话，会升起很大的福德。如决定寂灭幻化等之经云，文殊若善男子善女子，这个善女子改成善女人。那么若善男子善女人于天界具子界中普于十方一一世界四众眷属，如皆所求而行布施，若复有善男子善女人发扰益他人心意，宣说如来恒常如来坚固具，其所得福德甚浅无量。那么在这个经典当中讲呢，对文殊菩萨讲，如果善男子善女人在天界的具子界中，那么天界的具子界，天界的话就说是他的时间要比人间漫长得多，所以说呢，天界的具子界当中普于十方一世界世界的四众眷属，如其所求，就是对于这个四众眷属他们所要想要得到的这些饮食卧具修道的资粮等等，像这样的话如其所求而行布施的话，这个功德是非常大的。一个方面是就是说时间很长，天界的具子界，还有呢就是说他的这个地域呢非常宽广，普于十方一世界，而且他的这样一种对象呢也是很殊胜的佛陀的四众眷属，然后呢就是说他们的这个所布施的东西呢也是很广大，如其所求而行布施。所以从这几个因素来看的时候呢，如果能够这样做布施的功德一定是非常巨大不可思量的。但是呢就是后面说若复有善男子善女人发扰于他人心意，那么还有一些人不管是出家也好在家也好，他就说这些善男子善女人如果能够发起扰益他人的心，通过想要利益他人的心，想要让别人的心当中升起这样一种正见的心，来宣讲如来恒常如来坚固的这样一种这个具义，那么他能够得到的福德甚浅无量。所以说这个方面讲到了如理如实的做法布施的功德非常非常的殊胜。所以说第一个呢，你做法布施这个时候佛陀讲得很清楚呢，做法布施你的心属于什么心呢？做法布施的心是饶益他人心千万不要就是说想到是去求一个名闻利养的心。那 那么西方首先就把它前提讲饶于他人性，然后所讲的法呢是如来恒常，就前面所讲出来智慧身它是这个大无为法，它不是动摇的无常的自信，它是恒常的自信，它如来是这个如来智慧身是坚固的，不是虚幻啊，不是这样一种生生灭灭的这样法。如果能够把这个问题讲得很清楚的话，就能够得到很殊胜的福德，圣前无量。前面这样一个功德非常大，但是能够宣讲佛这样一种这个智慧身恒常如来坚固具，他就得到无量无边的功德，他的功德是非常非常巨大的。所以说呢，在经典当中都往往是通过两种对比的方式呢宣讲不可衡量的功德。那么就是我们如果佛直接要宣讲这个给别人说讲如来藏这个坚固具的功德有多大的话，这个时候没办法，很难去让听者呢升起这样的信解。但是呢做个比喻，比如说这个地方讲到了这个做个对比，天界具足年当中十方世界眷属做布施的话的功德，这个方大家心里 大概有个哦，我们就是想到这个功德无量无边。那后面就是说佛陀说呢，饶于他人心发起来之后给别人宣讲这样如来藏的这个如来藏具意，那么他的功德甚浅无量，不但呢说是超胜前面的功德，而就是说是胜过前面的功德无量倍。这个方面也是佛陀的辩智啊，就是说照见之后呢就如实的宣讲啊，这个里面没有夸张的成分啊。因为就是说这个如来藏很如来佛的 佛陀的法身恒常坚固，为什么功德这么大呢？前面讲它是很接近实相的，非常接近实相，所以说当你能够升起这种定解的时候呢，你离实相就非常非常近了。你就是说你在修行之前已经站到一个很高的高度上面，再稍微修的话就很容易这个非常容易就说接近实相。不是以前也是讲过吗？我们以前讲他空的时候，觉量派的这些大德有一种讲法，他就是说修持他空的这个人和修持自空的人他做过对比，他就是说是修持他空见的人即便是破了戒啊，他也比这个清净戒律的自空修行者要成就要快得多，有这样一种讲法的。所以说为什么有的时候有这样的讲法呢？修他空的人他即便是犯了戒律了，破了戒律了，我们说你破了戒律你还能修什么呢？但是他就是说他的见解非常的高，见解很高，所以说他就说一个破戒的他空修行者也比就是说是这个具有清净戒律的自空修行者他要成就的快，有这样的讲法。那以前呢就是上次我们讲的时候曾经提到过这个问题，提到这个问题呢，原因也就是在他的这个见解是非常非常殊胜的啊，非常超胜，所以他的这个起点照得非常高。所以说呢，他就说是，即便是在规则上面，在行为上面有一些犯忌的行为，但是他的见解非常殊胜的缘故呢，通过这样殊胜见解，第一也很容易亲近这样罪业。第二个方面呢，他就说是很容易相应实相去抉择。主要是像这样讲的时候呢，本来很严重的破戒的罪障，在他的相续当中，他就不算是特别的一种大的障碍了。啊，不是一个特别大的障碍。所以说呢，反观呢，如果你在小乘当中你具有清净的戒律，前面我们在讲色诵的时候也是讲过这个问题嘛。所以说即便如果你在下乘当中戒律很清净，但是如果你由我去持戒啊，或者说是通过执着去持戒 通过这样一种这个诋毁别人性的持戒呢，这个时候呢就说是这个是一种破戒的行为啊，破戒的行为。虽然你的行为很好，但是你的出发点很低的缘故呢，这个方面也没有办法和大乘的修行者相比。有这样一种说法嘛。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呢，我们大家都是很熟悉的，就是说一个罗汉他如果要入大乘，开始从小质量到入大乘，和一个一般的平凡的凡夫人从小质量到入大乘，后面这个平凡的人他要最后要成佛要快四十九个大劫啊，就是说是从阿罗汉的身份你开始入小质量道的话，大乘小质量道你还要慢十九大劫。所以从这一方面很多方面的分析的时候，就说明一个人的见解越高，实际上他的就是说他自己的成就的这个速度也就越快。如果你的见解越低的话，你的这个成就的速度也就相对慢得多了。所以此处就是讲，如果你能够对于佛的这样如来藏的这个具意能够发清净心给别人宣讲的话，就获得无量无边的福德。但是呢，我们就要知道佛陀在这个地方并没有说你发起这样一种这个名闻利养的心，你的心不清净，你去宣讲这个能够得到无量福，这个没讲。首先讲的话，饶于他人心啊，饶于他人心来宣讲的话，当然，即便是你有了名闻利养的心，你去宣讲这样一种如来藏恒常，如果能够如理如实的宣讲的话，他也能够得到很大的福德，也能够得到很大的功德。所以说，我们就说呢，就说如果自己有能力的话，还是可以去做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利益有情的事业的，能够来宣讲。实际上现在我们从智力也没办法宣讲，但只不过呢像劝子摩诃切啊，像传承上师他们这样一种智慧传下来之后呢，我们现在也得到了相似能够分析一下 这个如来藏恒常啊等等的这样一种词句，也能够有一些机会能够宣讲这样一种问题。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自己内心当中如果对于如来藏这个本体无为法的自信能够升起定解，能够升起信解，再给别人能够广泛的宣讲这个道理，把这个思想让别人也能够了知，让他的别人也能够坚信相信当具有如来藏的话，实际上这样一种这个福德是非常巨大的，远远超胜你在世间当中啊，就说是做一些这样慈善呢、啊，或者说世间当中啊做一些这样布施的功德，的确远远超胜了，超胜很多很多。因为他就是苏醒他法身慧命的一个直接的因，啊，让他就内心当中具有如来藏，诚信内心具有如来藏的这样一种直接的因，就是讲这个问题。所以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就知道这样一种这个福德是非常巨大的。大涅槃经云：加使善男子善女人咳咳当恒一心勤与佛常住二句。那么在大涅槃经当中，佛对加持菩萨也是这样讲的，那么就说是这个加持尊者是这样讲，那么善男子和善女人呢，当恒一心勤与佛常住二句。那么一切的这样佛弟子都应该一心一意的精进于佛常住的这两个字或者这两句话当中，平常一定要一再思维佛是常住的，给别人宣讲的时候是佛是常住的，佛的这样智慧身是常住的，没有这样一种这个佛没有生灭，佛呢没有涅槃，正法也没有隐没啊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说经常要从这个方面从了义的角度去观察。如果我们说你再怎么讲佛常住，佛还是涅槃呢，但我们就是说佛涅槃它只不过是观现身的面前，就是他的色身暂时隐没而已，实际上他的这个法身他的自性身呢是从来没有隐没过的。这个方面就是说不是说是一种夸大，也不是说在说妄语，而是从他这个实际情况在超越了凡夫人的观现身的面前呢，佛就是没有涅槃的，很多大德他也是这样照见的。又云：若人于此不可思议处精勤做常想者，比为归处矣，啊，比为归处也。那么如果人有人对于这个不可思议处，就是对于这个一般的观现人量没办法思维的佛常住啊，如来常住的这样一种这个地方精进的如是的了知，做坚固做常想的话，比为归处，我们就知道他就有归处，他对于佛的这样一种这个法身呢有很清净的认知，对佛的本体有一个很清净的认知，有了这个认知就会产生信心，有了信心那就会有皈依，那么这个时候他的皈依呢就是恒时不断，而且他皈依的这样自信呢也是非常稳固的，通过佛的法身常住，他也知道自己的法身也是常住的，所以他就从那皈依的时候呢就是皈依这样佛性，深深的认可自己相信当中的佛性，这个也是一种皈依，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他也会有皈依处等，有这样很多的校正。若将如来身观为无常，则彼人连皈依也没有，观如来身是无常，将会产生无量过失。那么如果把如来如果将如来身观为无常，如果把佛陀的身体，把如来佛陀的这样一种这个智慧身啊，佛陀的自信观为无常的自信的话，那么这个人连皈依也没有了。实际上这个地方连皈依也没有，他主要是从很了义很深层次的角度说他没有皈依。因为皈依的基础是信心嘛，啊，皈依的基础是信心，就是说如果我们在这个现世当中我们要皈依三宝的话，我们是对三宝的自信他产生一定的信心之后呢，他会皈依三宝，他认为，这个是我的依靠处，这是我的皈依处。那么如果说是这个你没有把佛身观为恒常，你没有知道佛的法身是恒常的，它不是变化的，这个时候你对佛的这样一种清净的自信呢就不会产生信心。那么如果不对于这样佛的这个常住的法身不产生信心的话，就不会去这样一种皈依，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这个人连究竟的皈依也不会产生的。再加上呢，就是说如果没有把佛陀的身体自为无常，也没有办法了知自己相续当中也具足这样一种自信三宝，哎，具足自信三宝的问题呢，必须要从这个方面去了知，所以说自己实际上和佛一样都是大无为法的，所以说如果知道自己具有自信三宝，也会在这个高度上去做一个就是说皈依，这个方面的皈依就是说是从外而内的一种皈依，认可自己的自信一种一种皈依，他对自己的佛性产生这个信心呢，实际上也是迅速的苏醒佛性的这样一种舒展方便。所以此处的这个皈依呢，它是从最究竟的皈依而言的，从最究竟的皈依而言，它主要是从对于这个佛陀的法身，从他的智慧的恒常自信方面呢去皈依的。所以说如果是无常的话，前面讲就是讲这个一切种子，他如果是无常的话，就说是他不是，他是期货处啊，他不是皈依处啊，前面大概也讲九种过失的时候也是讲过这个问题。 因为它是很它无常的缘故呢，所以说它就有可能是七或处。你第一刹那皈依的时候，第二刹那本体就不存在了，没有本体了，所以这个事就会成为七或处。这个时候呢，你连皈依也不存在了。但是如果是这个是恒常的坚固的这个自信的话，你任何时候都不会失坏这个皈依处，任何时候呢不会有一种七或的自信。啊，就是这样，从很微细的角度、很就近的角度来讲是这样的，我们就不能够从比较粗大的方面讲，这方面讲应该有皈依啊，它是刹那生灭无常啊，它虽然是无常，但是它是一个连续性啊等等，这个方面又是很粗大的角度去讲的，此处我们是从比较微细的角度来讲的，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就是如果我们对佛产生一个最亲近的信心的话。啊，最坚固的皈依心的话，那么就必须要了知佛身是一种这个恒常的自信。还有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讲要对上师祈祷的时候，要把上师观为法身，法身佛的祈祷也是有这样一种这个，也是有这样必要的。因为显现上面的话，就说是这个色身呢，这个化身，它是一方面讲的话，就说是它具有生灭啊，具有生老病死啊，或者有的时候会显现，有的会隐没啊，有这样的自信。所以说这个时候在祈祷的时候，在皈依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呢就会从这个角度，从现象的角度来讲呢，也许会产生一种疑惑心，是不是上师还有这样一种过失，是不是上师还有这样一种生老病死？如果是有生老病死，我皈依的时候，就是说在祈祷的时候，会不会就说有其他的不得加持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说。是，如果一个人信心很坚固的话，当然也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但是呢，从这个法身的角度来讲，啊，祈祷上师的法身呢，或者象征的话，对于法身方面讲，它是一种完全清净的、完全稳固的、完全恒常的一种自信。所以，任何时候你都应当，如果认知之后呢，任何时候不会产生其他的想法，也能够恒常性的去连续性的去皈依，或者也不会称为七或处啊等等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必要性。或者从这样一种这个，把上师这个本体观为法身的话，实际上如果能够升起信心呢，这种信心和自己本具的这样一种佛性也会有一种连接，也是直接相应的一种本体呢，直接相应的本体。所以说，如果你在观想的时候呢，是把上师观想一个一般的凡夫人，像这样的话，这个心就不是很清净。你的这样一种这个心不是很清净，你的这个见解不是很高，心不是很清净，所以说你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和你内心当中苏醒的这个程度相关联的时候呢，你自己的修法也不会很深。那么如果就是说把这个一切观为清净，大无为法的自信的话，这个时候你把对境观为很清净，相合于对境的清净心，你的自己的心也会变得很清净。这个时候呢，要证悟啊，或者要产生自己功德就比较容易。所以如果把如来身观成无常，就会产生无量过失。前面呢，大概也是从一些总则的角度来讲，有很多很多过失，我们可以要参考前面的意思来了知的。即依经典所说了知后，当须对真实义发起恭敬心。那么就是说，依靠经典所说了知佛身是恒常之后呢，应该对于真实义就是说佛恒常等等的真实义呢，升起一种恭敬心，升起一种信心。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在这个基础上再去修持的质量，这方面是非常殊胜。今天讲到这个地方。